是用活出来让他们看见这个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他就看到那个人从天花板垂下来的，你的罪赦免了。他就看到那个路旁边的那个路边的那个乞丐巴底麦，对不对？他就说，他看到撒该，看到这些，他上帝所要的，所有的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中等的这个中上中下是不怎么，他都要，他大部分都不是直接讲的，是就活出来的啊。所以从那里就你们记得我说道成肉身，主要的是说神，你本来要用想象，要了解上帝什么样的上帝，你可以知道有上帝存在，上帝存在不是那么难。这个大自然的科学逻辑啊，历史什么很多很多，就可以知道，应该也知道有一个上帝存在啊。相信有一个上帝存在不是那么难，相信上帝就像耶稣说的那样的上帝，那个真的比较难呢。上帝，相信上帝真的爱你呀，爱你爱。而且他连你这个你头上的到底有多少头发、啊、他都算过，每一天都有天使向他报告啊，今天早上弗里德有这个越来越少啊，但是 you know 啊呀，就这个真的是上帝对你有那样详细的爱，这个是要相信这个上这样的上帝，真的是有点挑战性的，对不对？挑战性，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经验，我们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我们的环境是都，大家都不见得说上帝那么好啊，不见得说上帝真的这样的爱我啊。但是耶稣说，的确是这样，我告诉你，上帝真的就这样爱你，爱你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什么程度，甚至到最后他就让你知道他爱你到一个程度，他愿意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能不能想象宇宙的主宰，整个宇宙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啊，爱你我啊，爱弗里德到一个程度，他都愿意把让我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最后的一滴鲜血流下来说，弗里德我爱你，这个是哇，你想象一辈子不会想象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爱我。所以说从很多时候耶稣的教导不是用直接说的，是用活出来的，到最后用他的最后一滴血流下来，用他的一举一动让你知道上帝什么样。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很多时候我说从历史是建立在历史上的事件上面，而且是建立在一些他们在那从那个时候认识耶稣的人，他们认识耶稣就真的就跟他非常接近，跟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3点3点半的时间呢，就跟随耶稣啊，就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走在路上，跟他一起说话啊，他就说上帝是这样的上帝，跟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的所想的上帝不一样，对不对？法利赛人说上帝爱好人的这个不好的人，上帝就不爱他们，就不要他们。耶稣说不一样，不是，他说所有的不什么样的上帝都爱。然后他最后他就跟腓力他说，怎么知道呢？我怎么有把握可以说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啊？是因为我讲的上帝那就是我自己啊，道成肉身变成一个人来到世界啊。所以说这个是四个福音书，然后呢四书行传，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说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我啊，我就与你们同在。然后他就也这样的就带领他们，就引导他们，就非常非常清楚的引导，就让他看见，然后就差遣圣灵。圣灵也就是耶稣的灵，也就是也是上帝的灵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你回去可以查一查，你发现上帝用上帝的灵，对不起，保罗说上帝的灵。耶稣的灵、圣灵，他这三个说法都一样用啊，所以他就差遣圣灵，说圣灵也就是我啊，就像我对我的凯莉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也是你的牧师，我也是你的老板，给你50块钱洗碗 ，OK， 那这样子说，他们就对他 有这样的认识，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一个是能力，真的是本来就没有能力的人，没有能力的人胆怯，什么都不敢做，哇，他就给他们能力，可以就放胆就传这个福音，也不害怕，而且喜乐的去传，被打被鞭打被关在监狱里面，还是可以喜乐在那边唱诗赞美上帝啊。然后就给他们能力，给他们启示，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了解上帝什么样的上帝，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了解耶稣，了解他的心意，他们也不是那么快，他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可是他们还是留在圣殿那边。天天在那边聚会，天天在那边敬拜，然后就用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就把他们打发，就出去。然后呢，一些外邦人，一些外邦人开始信耶稣，就怎么办？这些外邦人都比犹太人多100倍。都500倍，都1000倍，然后就哇，就这些外邦人怎么处理？外邦人要不要先变成犹太人才能信耶稣？然后这些圣灵也就给他们启示，用他们的生活的经验启示他们，让他们最后就发现，其实没有一个外邦人还是可以做外邦人，信耶稣的外邦人是这样的，不需要受隔离，不需要遵守很多这些规条，很多这些律法什么，然后就发现圣灵在爱里面就开始。就用把上帝的爱浇灌在爱里面，就看到彼得，看到约翰，看到保罗，特别是保罗，我想保罗他自己大概到最后最讶异的、最惊讶的，看到保罗的改变，大概是保罗他自己，他自己看，他回想到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哇，真的，而且他的改变也是逐渐的改变啊。他的不是一个刹那就改变啊，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讨论成圣，这个不是一个刹那，是一个不断的啊。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遇到那个做那个法术的，你们记得那个法术的假先知啊，叫什么西门还是叫什么，那个做法术的那个假先知，他就开始在那边搞乱搞，哦，保罗真的大这个破口大骂他啊，记得不记得啊？他就看到那个新法术，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魔鬼的儿子！”哦，我，你这充满各样的诡诈魔鬼的儿子，保罗的脾气没有一个刹那就改变了啊！但是到最后，你看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看到以弗所书，你看到提摩太前后书，你看到这是他最后的书信，没有开吗？开了 ，OK， 他看到他能够，哦，他这个从那个他那个那个时候，这个你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哦，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呀，看到这句话，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对不对？他到最后这晚年可以讲类似这样的话。这个叫做成圣啊，对不对？成圣，所以 OK， 这个我们今天下午要讲成义，明天要讲成圣。那么他讲的类似这样的话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啊。他能够，他本来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有，他的家有钱，有地位。有势力，对不对啊？有势力啊，他有罗马护照啊，他什么都有，有教育，哦，他有学问，什么都有。到最后的时候，他真的他就穿他的衣服就破破烂烂的，就站在那个法庭里面呢，真的手上面戴着那个手链呐、啊，呀，就那边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在那个时候，我想他可能会，他不晓得他会不会回想他年轻的时候，哦，年轻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觉得，哦，这个年轻人很有潜力，可以成为学者，可以成为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大 CEO 啊，一个什么总经理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他后来他这个后来到最后快要离开的世界的时候，他就被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呢。他可以说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从世界的角度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他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有益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可以讲，对不起，我不是要讲培灵会，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讲这句话啊，我活着就是基督，真的到最后你最后的一天，你真的可以说死了就有益处，对不对？那如果你我活着就是，换别的字，对不对？活的就是钱财，活的就是地位，活着就是名誉，活着就是权，就是势力，活着反正这些东西啊，就是啊，就是学问，什么这不管什么东西啊，我活着就是点点点，到最后，那你说那死了呢？是什么？死了就吧，死了就死了，对不对？所以真的看见保罗那样一种改变，那种改变，而且他就我特别是因为有没有时间，但是我如果能够时间查那个腓立比书，他对这些腓立比弟兄姊妹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爱，哇，就这种人啊，真的，这个如果不是圣灵，绝对不会产生像保罗最后那样的一个人格，对不对？绝对不会。OK， 那所以那可然后呢？保罗在他的这个，他一边牧一边做宣教士 ，OK， 一边做宣教士，他也一边牧会。他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也会停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牧会牧养这些人，哥罗西人、那个腓立比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他们也会做牧会。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个他所经验的耶稣，他所经验的耶稣，加上他本来就对旧约、就对天父上帝的认识，他保罗应该是神学家，真是神学家。OK， 所以他就加从他旧约神的话。然后他对耶稣认识，他就慢慢的就有一些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知道一些真理。OK， 圣灵是真理的灵，他就有一些真理，他就知道一些东西啊。然后他就在他的书信里面就开始写，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呀，他在加拉太书这些书信里面，特别是罗马书。在罗马书，他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他就整理了一些从来没有人想过的，从他对耶稣的认识，他就有一些看见，是对基督徒，非对我们信耶稣的人非常重要、很宝贵的真理，在他的书信里面啊。那么主要的，我昨天提到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不只是保罗，还有彼得前后书，还其实甚至雅各书，还有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希伯来书，这些书信里面呢，大部分主要的讲来讲去就是讲，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OK， 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希利尼人 ，OK， 外邦人 ，OK， 在这里他已经知道这个 OK 不分，外邦人也可以做基督徒，因为在福音里面，上帝的义显明出来，是要加给义。是加给所有相信的人 ，OK， 上帝的义显明出来，要加给所有相信的人，因信称义 ，OK， 因信称义。所以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但是当我说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这个真理 我一直有一点不放心，我们的中文圣经的翻译说真理 Aletheia Truth， 我一直觉得这个真理不，我一直担心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真没有问题，可是后面加那个理，我觉得那个理就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种理论哲学。 You see， 耶稣说你们知道真理，真理就是你们得以自由。 OK， 但是你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真理，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letheia。 有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我有点想那句话，我们或许应该试试看把它翻译成你们就知道事实，事实就是你们得以自由、yeah. 因为魔鬼主要他我们每天都跟魔鬼打仗，对不对？属灵征战，跟魔鬼打仗，魔鬼所用的武器，跟我打仗的武器是什么？谎言跟欺骗。 You see， 他是谎言之父，约翰福音第八章，魔鬼是谎言之父，所以他跟你打仗是说谎。 OK， 那所以耶稣说你知道事实你们就得以自由啊。我就觉得有时候这个应该是我有一次跟杨牧师，我跟他说，哎，我们教会的名字叫真理堂，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改成事实堂？后来他说不行，不能。后来我说那怎么办？那个真理呀、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做基督徒都是很有学问的啊、头大啊 ，OK 啊，就说那个。后来我们改成真堂好不好啊？他说不好。But you 了解我的意思说 ，the truth is not 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Actually， 比拉多问耶稣什么是真理，记得吗？真理是什么？Yeah, exactly. 比拉多他是很典型的希腊文化，没有绝对的真理。哇，看哪一个哲学家，他反正都是 ，you know， 这个不一定。所以真理是什么 ？But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当多马。OK， 他说，耶稣说，哎，我要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那个道路你们也知道。多马说，哎，等一下啊，我不知道啊，是什么路？他说，耶稣怎么回答？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呀。Yeah. OK 呀、yeah. ，秉真。OK， 所以我是真理。Well。真理会使你得以自由 ，OK。那这个事实会使你得以自由 ，OK。那对这个真理呀、啊，这个保罗他自己发现，最重要的是法利赛人、犹太教，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他们对所谓的真理，他们对所谓的这个神的话、旧约什么，他们都真的是滚。瓜烂熟，他们非常都会背，都会知道这个旧约里面说。但是他们主要的是这个说，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因为旧约很多地方提到义人，对不对？上帝的祝福是给义人，诗篇第一篇。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Oh boy， 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就是义人，要么就是恶人。OK， 义人的耶和华知道，意思就是看顾、保护、保守、祝福义人的道路。OK， 这个知道是这个意思，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祝福。看顾保护义人 ，OK， 恶人就必灭亡。 Well, 哇，所以这个从这里就知道，这个义人是上帝所要求的，对不对？你要做一个义人，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看顾、保护啊、祝福。OK， 诗篇第五章是第五篇。OK， 诗篇第五篇第十二节。OK。第十二节，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呢，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OK， 你要祝福义人，你要想，你要使他成为他的盾牌，你要保护他，你要护卫他。OK， 啊，诗篇第五十五篇，52节。所以他们都对这个义人，他们这个观念，第五十五篇22节啊，很多类似这样的话。OK， 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呀、啊，他永不叫义人动摇。OK， 所以说，义人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眼目中，义人。是上帝所祝福的，是上帝所看顾的，是保护的呀、一切的好处都给义人。他不 OK， 所以一个义人的标准是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义人？ Well， 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对神的话、对圣经，他们其实他们的判断也没有错。一个义人就像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他说：“你要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OK， walk before me and be perfect. You have to be perfect. 要成为一个义人。Now， 所以他说一个义人 ，OK， 诗篇。”84篇第11节，诗篇八十四篇第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使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毫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OK， now， 哇！如果我可以行动正直100%，他就不留下任何的一样好处不给我，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觉得
谁要成为
对我来讲是坏消息，为什么？我做不到， you see。 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一直觉得，我要努力做一个义人，我要做一个完全人，我要做一个行动正直人。所以后来他们这个十诫就变成每一条诫命有几百条规定。这个我下一次来我们要讲十诫中的福音，十诫中的好消息。你可以先 OK， 十诫中的好消息不是说每一条诫命有327条规定是不可以做的啊，那不是好消息啊，那是法利赛人的好消息啊。法利赛人的好消息，哇、安息日不可以用假牙吃饭。老年人呢，这个礼拜六都要把那个假牙拿掉啊，不要吃饭，因为假牙是工具，用工具是工作，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所以安息日如果用假牙吃饭就犯罪。327条规定啊、为了这么一个诫命就是要守安息日啊、OK， 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说他们因为法利赛人就变成有点强迫性的尽责官能症啊，有点变成那种，哦，要怎么样才能够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我才能够变成一个义人。因为上帝祝福义人，那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是义人，要么是恶人啊。如果你没有做到100分， 如果你的成绩是99.99，你就是恶人。哇、哦！所以 ，OK， 所以法利赛人很辛苦，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比较轻松一点，他们觉得反正死了就死了，也他们比较不担心这样东西，他们就觉得吃吃喝喝享受啊就好 ，OK。可是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哦，好辛苦啊！就说我们要做一个义人 ，OK。所以，那问题是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变成一个义人啊？呀，那当然我知道法利赛人的方法不好，用假牙吃饭应该没有什么罪，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比较想的比较清楚，是反正艺人就是遵守十诫，那我们想好我就遵守十诫 ，OK， 那我们就觉得我应该还算应该还算不错，我应该可以，对，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啊，我没有偷盗啊，我这个我都这些 OK， 我这个没有做到。可是然后耶稣来了，登上宝训啊。他说：“你没有杀人啊，就算是遵守不杀人的诫命吗？”他说：“你心里不是心里。”他说：“你发过脾气啊，骂一个人，骂一句三字经啊，不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三字经啊，骂他辣我说辣椒不是辣椒，辣椒拉嘎，你骂人拉嘎啊，你就等于杀过他 ，OK。”你说你没有奸淫啊？他说你看到一个女人动了一个淫念，一秒钟啊，你就犯了奸淫。哦，哇，我完蛋了，对不对啊？啊，我没有偷盗、啊。你看到一个人的手表，就哦，那个手表啊，希望不是他的，希望是我的。哦，你就犯了那个奸命。我说耶稣把十诫搞的是你没有话讲，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站立啊，没有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站立说啊，主啊，我是一个义人啊，这些我都遵守了，我都做到了啊 ，OK。所以说问题不是你的行为，是你的心，对不对？你的心，你心里面，你的外表都做到了，可是你心里面没有做到，你还是不是一个艺人 ？OK， 你不是一个艺人，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雅各书说，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这些，如果你所有的诫命你都遵守了，然后你只犯了一条，你全部都犯了。啊，雅各书第二章，对不对？也许这个所有的诫命你都遵守了，可是你只有在一点没有遵守，你全部都失败了。所以就好像这些诫命，好像有人这样说，这个诫命好像一个帘子。一个啊，我不会画画。一个链，这样子啊，这个看得出来吗？一个链。OK， 他说 OK， 如果你是用这个。如果你是用这个来完成律法 ，OK， 要成为一个义人，任何其中任何的一个，如果断了，你就完了，对不对？任何断掉，你就完了，你就掉下来，对不对？这是雅各说的哈。你在所有你都遵守，你如果只有一个没有遵守，你全部就失败了，呀、yeah. ！ 所以问题是这样子，在那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用的方法，有的法利赛人加玛列可能比较文明一点啊，这个他也许他可是他的教导还是一样，说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你才能够称义，算是一个义人。 OK 还有一个问题啊，耶稣 OK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从三十四节，二十二章三十四节读到第四十节。 OK 请静弟兄念二三十四节到四十节。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杜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OK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法利赛人都以为诫命神的律法是不做，你不做什么你就遵守了律法，因为诫命大部分都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对，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可是耶稣说，哎，那个只是就是一个小部分，负面的是小部分，正面的是你要做什么，但是整个律法就是可以用两句话，你要全心全意的爱神，全心全意的爱别人啊，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如果遵守律法的，如果遵守律法在乎说你不做什么，你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做这个，就算是遵守了律法，那我就什么都不做，我就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面什么都不做，我就可以算是一个义人。哦，那没有那么简单啊啊！这律法不只是你不做什么，律法是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全心全意的爱神，全心全意的爱你的邻居，哦，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所以耶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法利赛人真的是坏消息，不是好消息啊！记得吗？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啊。当然那个比喻是叫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可是对法利赛人，哦，他们真的非常不喜欢这个比喻。啊，因为那个人被打个半死，在耶利哥的路边被打个半死，然后他就躺在那边，那有一个立位就走过来，看他就走过来啊，那个有一个祭司走过来，看到他们就走过来啊，他没有做什么坏事，对不对？没有做任何坏事，所以他们觉得我遵守了律法，我没有，我不该做的我都没有做，我没有一样不该做的事情没有一样做，所以我到回家，那天回家吃晚饭，他太太说，你今天有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没有做什么坏事 ，OK， 很好啊，他就平平安的去睡觉，对吧？那耶稣讲那个比喻的目的说，你看。他算是一个义人吗？他算一个人，他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他该做的都没有做。的确，不该做的他没有做，可是该做的他也没有做，了解吗？他该做的没有做，该做的话，他说有个撒玛利亚人呢、啊。哦，他对那些立位人。对那些祭司，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说：“你看，一个撒玛利亚人，有一个老外，都做得比你们好啊！啊，你们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坏消息 ，OK， 是坏消息啊 ，OK。所以说，所以要做一个义人，我们就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啊。第一啊，第一，如果第一，你耶稣说， 主要是你心里，不是你所做出来，是你啊。第二是你的，你如果你如果有你全部一切都做好了，你只少一点，少了一点，你等于是完全失败了啊。雅各书第二章说的。第三就是说，你如果不该做的没有去做，那还算不得什么啊？你该做的有没有去做啊？才算是一个义人。那所以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第二十节，他的结论是第三章十九节第二十节，他的结论是：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仆侍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所以说，你如果要用遵守律法算是一个义人，这个你要做一个义人，对不对？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看顾，上帝的保护，上帝的不留下任何一样的好处不给义人。那你如果要得到这个祝福，你要变成一个义人，你就完蛋，了解吗？绝望，绝望，没有希望，塞住你的口，所以怎么办？怎么办啊？要变，那神的上帝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变成一个义人，这是他的标准，他的要求，你要做一个义人。可是你做不到，你没有能力，你不可能做到。可以，这个是保罗从他对耶稣的认识，其实从耶稣的一举一动，从他的作风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对人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说你的罪赦免了，对不对啊？我不定你的罪，不管什么样的人，乱七八糟的罪力啊、妓女啊、各种各样的，他的态度都要。那保罗看得出来，很清楚，很就看得出来。Actually，保罗从他自己的经验，亲身的经验，他就知道上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什么？上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当他终于面对他自己的时候，在大马色路上的跌倒，这个倒下来，扑倒在地啊，扑倒在地，整个精神崩溃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呢。当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说现在所逼迫的，你所杀害的这些基督徒，那就是我。”让他自己心里面的意识到，他是一个罪人呢。他所逼迫、所杀害的，是天地的主、宇宙的主宰、创造的主、上帝自己。哇！你可以在那个时候他终于面对他自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感觉是什么。后来他晚年，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罪人，而且我在罪人当中，我是第一名的，对不对？我是第一名的，我是罪魁。”在那个时候，他真的就知道，他神就塞住他的口，塞住他的口，所以他没有话讲啊。然后耶稣在路上对他说什么？他说：“扫罗，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用脚踢刺，不是很痛吗？”耶稣还说：“你这样做还不是很痛吗？” OK， 耶稣没有说：“哎，扫罗，你真的是坏蛋， 哦，你真的是很烂，非常非常菜，你怎么那么糟糕？你真的是垃圾，你真的是世界上的废物啊！他没有这样做。扫罗，你这样做不是很痛吗？扫罗，我因为我爱你，我有计划，我为你的一生有计划，有非常好的计划啊！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我的，我不定你的罪，你有罪，他知道他有罪，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人要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个也是耶稣讲的，对不对？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是要人自己心里知道他有罪，自己自责备自己啊。所以扫罗他知道他有罪，耶稣不需要责备他，他说：“你这样做很痛，你不要这样继续下去。”我爱你，我无条件的接纳你，你是属于我的，你是上帝家里的人啊，要进来啊。我 OK， 所以这个扫罗他说这个叫做称义。 OK， 称义的是什么意思啊？在罗马书第三章他说，他说我们既然知道有罪啊，这个律法都告诉我们，凡有邪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OK， 塞住我们的口啊，使我们伏在上帝审判之下。罗马书第三章十九第二十节，对不对？然后保罗他终于发现，我们既然都有罪，没有一个，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没有一个可以说我是一个义人。那上帝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上帝解决的方法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是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耶稣的十字架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很有意思，借着耶稣的血恩典，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就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仁爱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OK， 那上帝的义，既然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说我算是一个义人啊，我不配，我没有资格，我都应该灭亡。 OK， 他说那我就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无条件的白白的，对不对？给，跟你配不配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你不配，我还是给你，这个叫做恩典。 OK， 那他说这个是上帝所决定的方法哈，你这个你不得，你做不到，你也不可能做到啊，你永远做不到，可以算是一个义人了，你再努力也没有用。所以神用的方法就是，我就算你是一个义人，我算你我就宣告，我就宣判你是一个义人啊，你在我的眼目中算是没有罪，没有罪。所以耶稣在世界上， 他的一举一动就表示他对人的态度，这样你就算是没有罪，你的罪赦免了，我不定你的罪，对不对？不管看什么样的人，看到一个坏蛋撒该，你记得撒该在耶利哥，撒该耶稣看到他，撒该，哦，每一个人都说都同意撒该是坏蛋。我想撒该自己大概也同意他是坏蛋，可是他大概他已经觉得已经定型了，已经那么多年，已经变成这个，大概也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我想在撒该在树上，撒该在树上，对不对？他本来因为个子比较矮啊，所以他就看不见耶稣，也不好意思跑到前面，因为他每个人都讨厌撒该，每个人都讨厌撒该，所以他如果在后面看不见，他大概也不会说啊，对不起，借光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他绝对不会这样做。所以他想办法，他就爬到一个树上，在那个树叶子里面可以比较躲起来，比较没有人看见他，呀。他就可以看到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好奇看，想要看见耶稣什么样的人，在树上就躲在那边呢。然后这个耶稣在路上，哇，人山人海就来迎接耶稣，然后耶稣停下来，他就往上面看，那每一个人都往上面看，然后就撒该呀，每个人都看撒该，撒该一定尴尬的要死啊，对不对啊？尴尬的要死。然后呢，这个耶稣对撒该的态度，我想耶稣有点幽默感啊，耶稣有点幽默感，撒该好像把他当作老朋友一样。这个是耶利哥最有名的坏蛋，大家都知道他是坏蛋，最有名的坏蛋啊。那耶稣说，撒该啊，我今天不是住在家里吗？你怎么在那边呢？你快快下来呀！我要住在家里，好像把他当作老朋友。我想群众都昏倒了，而且我想最昏倒大概是撒该他自己啊。我想他不需要下来，他大概昏倒了就掉下来了呀。这个人怎么把我当作老朋友？耶稣一点都没有定他的罪，一点都没有责备，一点都没有论断。就一看到他，你是我的朋友啊，哇 OK， 从那天撒该就改变180度，改变了，对不对呀？ Yeah， 不是因为耶稣定他的罪，不是因为撒该你真的是坏蛋，你真的很逊啊。我最近学了一些比较新的台湾国语，年轻人，他们说现在父母是讲的年轻人的台湾国语是15年以前的，所以我现在也不应该不讲那个东西。但是就说你真的糟糕，耶稣他说 OK， 就无条件的把他当作没有罪，了解吗？这个叫做恩典，你有罪，他无条件的把你当作没有罪。OK， 这个叫做称义，称就是称呼，义就是100%，完完全全100%，你是一个义人。OK， 这个叫做称义。那这个是法利赛人意想不到的，他不管怎么样想象，他没有办法想象上帝会这样做。其实你我大概也没办法想象上帝会这样做，对不对啊？我会觉得这个上帝太不可思议的，怎么会这样做？可是耶稣用他的一举一动，耶稣没有直接教导太多，他就用他的一举一动，他跟别人的互动，跟别人的关系，跟别人的这个对别人的态度，对每个人的态度，就像我把你看作是一个义人的，毫无瑕疵啊呀、yeah， OK， 就这样子。那有人说这个那。而且他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愿意这样做。不管你坏到什么程度，他都愿意这样做。你就算是一个义人，我要你，我要你，你算是没有罪。坏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你的义可以算是已经达到99.999%，也就是说没有关系，你还需要我的恩典，算你是一个义人，你 凭着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功劳、自己的这个功德，没有办法，你还需要我的恩典。算你是一个义人，因为你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我的恩典来说你是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说我不要你啊，你不可以算是，你了解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他说没有分别。 Well, 有的人就不喜欢这个啊，没有分别啊，有的人觉得这样子就不太公平啊，就觉得难道我跟那些，我知道世界有一些有蛮多的黑暗，有蛮多的邪恶，有蛮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知道，我也承认也里面也有我的部分呢、啊。但是你说我跟他们那些人一样吗？没有分别吗？有人就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我应该不算是那么。有没有听过以前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罪人叫做陈金星？有没有听过陈金星？在那个时候大概15年前，哦不，可能12年前，陈金星是在台湾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强盗，杀人啊，强暴啊，各种各样的，哦，非常不好啊。知道陈，有人没有？有人知道陈金星 ？OK， 那他我在台湾的时候，他这个他最后那个事情，他是那个叫绑票啊，一个南非的一个外交官，一个南非的一个外交官到绑票，然后他们就在他们家里大概30天了，哇，很紧张，这个。一天24个小时都有这个电视有报纸什么都说他情况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么后来事情就解决了，他自己就出来自首啊呀，就出来啊。那是因为那个家，他们家是基督徒呀，他们家是基督徒啊。后来那个其实到底是在那个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很少人知道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他们后来这个他出来以后，他那全家都送到荣总的精神科，他们要观察3天，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精神心理方面的受伤。这个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有没有听过 PTSD？ You know， 他们要找一个讲英文的一个心理可以一个心理医生。那在台湾，唯一讲英文的心理医生就是我，所以他们打电话来，荣总的政府打电话要我去他们去看他们，看他们有没有精神，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怎么讲一种啊 ，Well，
震撼
，Well maybe 冲。Anyhow， 冲击 ，OK， 冲击 ，OK，very sharp， 冲击 ，OK， 冲击 ，and anyhow， 所以我就有机会认识这个家，我发现非常精彩，这个家很有意思，这个家他们是基督徒，而他们最小的，他们不太会讲中文的，而且他们最小的女儿，她一直跟那个陈金星一起在那个里面好几天了，他们就想吧，他就那个小女儿，他就画画，不讲他画画画十字架画什么，就说耶稣爱你呀、啊，就说就跟他说这个，就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怎么表达，就说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哇！后来到最后，他就决定他自己出来啊 ，you know， 然后呢，他就被关的时候，当然就然后就开庭，然后就审判这个判死刑，这个是国家的法律是没有办法，后来他真的就这样处理。但是在那最后那一段时间，那家他们还是几乎每天都到监狱里面跟他见面，跟他讲传福音，用他们带一个翻译的人，带一个翻译人， 他蛮愿意听，蛮愿意跟他们谈耶稣。他们就跟他讲耶稣的十字架，不管什么样的人，耶稣的恩典，耶稣的保险，不管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犯过什么样的罪，你的罪洗净了，你这个是白白的无条件，你相信你就有。后来他决志，他信耶稣，他也受了洗啊。完那个家，后来他们这个报纸也登说他们家，后来他们家就稍微讲一点他们这个经验，他们觉得很精彩的经验。他们说以后我们在天上，我们会碰到我们的弟兄陈进兴弟兄，那很多非基督徒就对那个新闻非常的不喜欢。他说你怎么可以说在天上会看到陈金星？他说如果你的天堂里面有陈金星，我就不要去你们的天堂啊。什么就怎么可以说没有分别啊？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分别？连这样的人也可以得救？那所以有的人就好像没有办法接受。保罗说没有分别，你如果要说我知道我不完美，我有些地方我没有做到100分，可是你说我跟陈金星一样吗？有人说我没有办法接受。那可是那个南非那个外交官，他们一直说是啊，我们都跟他一样。哎，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比他好啊。神也爱他，他的罪赦免，那我们也能够进天国的原因跟他的原因一样啊，因为耶稣的义算是我的义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资格，不是因为我们什么功劳，就是我的罪赦免。哇，我很感动啊。那些佛教徒就非常的不喜欢，那我就永远不要信基督教。OK， 那很抱歉的，大概就是这样的。OK，But you see，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应该有分别。对不对？我们觉得应该有分别啊，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算是像陈金星一样啊？这个我还是差得很远。也许我们觉得差得很远 ，But you know， 我有的时候我在台湾，我不太会讲布道会，可是有时候偶尔他们还是要我去讲布道会的。我跟他们解释，我发现，也许我们可以有两种，就是如果我们说好像一个梯子啊，对不对？一个梯子，我们觉得。如果说我有的人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也许他就站在这里，也许他已经不错，他的意义也许他已经达到80分85分以上，也许另外一个人他就站在这里，也许他才25分，什么他的意义啊，他我们觉得差得很远很远啊。Yeah， 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当事人，对不对？我们是当事人。我如果在这里，他在这里，我就往这距离好远好远好远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说不定他就站在这里，也许他站在这里看，我看你也差不了太多，因为啊，你觉得差很多，也许啊，you see， 也许你觉得你站在这里 ，you know， 看这个，你觉得哦，这个差太多，或者他看着他觉得差，可是如果你能够站在 Minnesota， 用一个望远镜啊，you know， 因为那个距离也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另外一个，有时候我这样解释，有的念比较念行为科学的，念行为科学的都是用统计，知道吗？啊，念统计，那统计是按照统计说，你知道这个吗？那个。所有的 case， if they're all included in this kind of a curve， 知道吗？如果这个是 this is the 50th percentile， and this is the 66th percentile， 95th percentile, 99th percentile, you know, all these, you know. You know, 统计, huh? But you see, 按照统计, nobody ever gets to 100th percentile. Isn't that right? Nobody gets to 100th percentile, and nobody ever gets to 0th percentile. Yeah. There's everybody somewhere in between, you see? Now, yeah. Okay, 既然没有人可以做到一百, 没有人真的是零分, then 问题就变成说,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决定, 谁得救谁不得救, 上帝要谁不要谁, you see? 就变成说, 你要那个线要画在哪里, you see? 也许我们觉得, 如果你是上帝, 如果你是上帝, 你说, 我要有一个艺人, 至少要做到 95% 以上, 其他人我不要, well, 那如果我是上帝, 我说, 那, 我可以比较慷慨一点, 做到 66% 就好了。 我觉得我很有爱心, 很慷慨, 你做到 66% 就好。 But you see,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他说, 哎, 主啊,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 65.99%, 你要不要考虑啊? You see? 到底怎么决定? 在那里画这个线, you see, 人的方法就是一定就是反正就决定了, 能够做到这里, 我就要他, 做不到那, 因为你, 可是我有朋友, 他已经做到 65.99%, 而且你, 主啊, 你知道他的原生家庭, 他的环境, 他的遗传, 很多很多背景, 我跟你解释一下, 你如果真的知道, 你知道他能够做到 65.99%, 已经很不错, 很不简单,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上帝, OK, 好, 马马虎虎, 算 50% 就好, OK, 可是如果, you see, 那有一个 49.99%, 可是, OK,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 原来的那个材料, you see, 还有念过行为科学, 社会科学的人, 你越了解 这方面的科学, 你越知道一个人今天的我, 有多少是你自己决定的, 有多少是你的遗传, 环境跟经验所决定的, 啊? 你就发现你越了解这些科学, 你就越发现其实你今天的你, 你所决定的部分不多, 真的, yeah. 所以是从这个角度, 反正神就说, 哎, 你不要再跟我提, 你不要跟我讨论谁比谁好, 还是谁比谁坏, 我既然要的话, 我全部要, 我每一个都要, 没有人坏到一个程度, 我不要他, 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他不需要我的恩典, 我就决定要, 所以这个是因信, 这个是, 其实不是因信称义, 是因着恩典, 借着相信就称义, 不是因为你信, 所以他就要你, 是因为恩典, 恩典就是无条件, 恩典就是我决定要, 没有理由, 我就决定要, 这个叫做恩典, 因恩典, 称义, 所以你要相信, 了解吗? 这个叫因信称义, 无条件的恩典, 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接纳, 那保罗说, 这个是上帝所决定的方法, 你既然是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做到 100分, 没有人是0分, 我就决定, 我每一个都, 这个神, 从这里可以看见神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 对不对? 以赛亚书第55章, 他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Yeah. 人的想法，人的爱，就是那些比较可爱的我就爱他，那些比较好的我就要他。那跟神的爱就不一样，神的爱说，我每一个都要，都是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儿女，每一个都是我要的，啊，那你就相信，我就给你 ，OK， 了解吗？这个叫殷勤诚意。这个保罗在哦加拉太书，在罗马书，在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面，他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解释这个殷勤诚意，这个不是因为信，因为恩典，借着相信。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文圣经的一个翻译的问题。你一听到因这个字，因，你就想到因为，对不对？可是 actually it is never because， 希腊文 and 英文 is never because of faith， because of sin， 诚意， it's always by or through or some kind of other， you know， it's not because。 If it's， 如果你要说 because， it'sBecause 恩典，恩典就是无条，就是上帝说，就是我决定的，我就决定的，没有理由，我不需要解释，我不解释 ，OK， 我 OK， 我就你算是一个义人，那这个你算是一个义人，那当然称义有一些东西需要解决，可是他说我已经解决了，我已经解决了哈，怎么解决了？你有罪，不能说罪就不处理，你的罪我已经处理好，怎么处理？在十字架上处理，对不对？处理那个罪，这个算是，就算是你的罪就处理了。然后呢，在他怎么 ？OK， 我想我要讲到这里就好，因为明天下午，因为要如果再讲下去，就五点半就结束不了。OK， 不过我明天还有很精彩的未尽的话要说，我还有未尽的话。OK， 那这个就说他怎么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他都处理好了。但是主要的是说，他殷勤诚意，真的是这样好消息啊！是这样，连陈金星都可以称义，他的罪赦免了，因为神的恩典真的就这么大呀，没有例外。没有分别 ，OK。我希望你不要讨厌这两个、这四个字“没有分别”啊，不要讨厌。我你应该喜欢呵呵这四个字“没有分别”呀呀，因为你所信的上帝跟人不一样。人的想法就是说，那比较可爱的我就爱他，比较好的我就要他啊。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就不一样啊。爱可爱的不可爱的，好的不好的，什么中等的，中上中下什么，我不要跟我说谁比谁好，不要再跟我提这个，我全部都要，因为都是我所爱的呀。这个叫殷勤诚意。OK， 那如果这样殷勤诚意，哇，太好，那我就去做坏人啊。因为殷勤诚意，恩典呢，我就不跟我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关系，我就经常去犯罪啊。保罗他说，你放心，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你真的认识耶稣，殷勤诚意，你跟他有一个关系，你不会喜欢去犯罪。犯罪你要做个好人，不是因为神恐吓。不是因为神威胁，不是因为神甚至说你如果不好好的听话，我就不要你。但是你当你真的知道殷勤诚意，认识耶稣，在那关系里面，你会发现你自己里面就不喜欢犯罪，你反而喜欢跟随耶稣，你会喜欢从心里去。这个是明天我们讲的成圣。 OK 我们现在就上到这里，明天是，反正明天你们都在啊，对不对？明天主日崇拜啊 ，OK， 反正主日崇拜吃饭以后，我们大概一点可以上到五点吗 ？OK， 可以上到五点 ，OK， 不错，今天你很好，都没有人睡觉啊 ，OK， 没这个很好，神的保守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再次感谢你。 当我认识你，我就认识父，也认识圣灵。当我认识父之圣灵，我就认识上帝，一个上帝。主，我感谢你，因为真的是那么丰富，你是那么大的上帝，充满万有的上帝。主，我感谢你，你从耶稣就开我的眼睛，然后从这些属灵的长辈，像保罗，因为开他们眼睛，使他们能够有能力去解释你所给我们的真理，使他们看见你的意念真的是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真的是非同我们的道路，你的想法、你的做法跟人的想法、跟人的做法真的不一样，你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哦，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在创世之前已经决定啊，我是你的儿女，已经决定你要我，已经决定，这完全是出于你的决定，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啊！我在你的爱里面，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与你的爱隔绝，这是你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哦，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主，我感谢你，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你的面前，你看见我，你就把我算是一个义人。主，我感谢你，让我能够在这个恩典就可以站立的稳。主，我知道我的地位，这个不是我自己有，我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但是主，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称赞、称颂、赞美都归给你。主，我就休息在你的爱里面了。你因为你先爱我，我就爱你。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从早上到下午在这里的上课，就保守我们，给我们很好的精神、很好的体力，让我们能够，你真的是差遣圣灵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能够对你的真理有更深入的了解。谢谢主，现在弟兄姊妹要回家，也求主保守他们在路上的平安，平安回到家，晚上可以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主，我们就期待明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在敬拜的时候，主，我们就要超见你自己，俯伏在你面前敬拜，说你真伟大。主，我们就仰望你，要在明天也用神的话、你自己的话来继续造就我们。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